好，上一次我们就是分享腓立比书是三章的12-21节，当时的一个题目就是向着标杆直跑。我常常说一句话，就是时间过得很快，到哪去说一句，这个一个星期就是非常非常的快，特别的感觉到。现在呢，也到了腓立比书最后一章，第4章。今天呢，我们来分享1-9节。我们先看1节：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欢悯。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想从这里边，我们特别看到保罗跟腓立比教会他们的那个关系。在这里他是用到2个我亲爱的，亲爱的，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就是我的冠冕。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当中保罗跟腓立比信徒的那个爱的那个关系。我所想念的就是我所切慕的，另外一种翻译，我的弟兄们，就是表明一种生命的一个关系。腓立比教会他们在生命当中的那样的一个情形是令保罗满意的。冠冕也是华冠的一个意思，这是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比赛的胜利的时候赠送给得奖者的一个有价值的东西。故腓立比的信徒是保罗辛苦传福音的得来的一个果效和果子，所以呢他成为保罗可以所夸的一个冠冕。所以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4章的1节非常的特别，有人说它是3章的一个总结，但是又有人说它是4章开始的一个下面要劝勉的一个严肃的一个开场。所以这节经文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承上就是说在原文当中4章第1节的前面应该有一个没有翻译出来的，就是所以。在这里保罗要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人要站立得稳的时候，他说要有一个所以，是这前面3章的一个总结。因为当时呢，我们也上次也分享到有2种的异端进入到教会，一个就是说我们已经完全了，成为德行完成论者这是一种没有自知之明的信徒。保罗就是劝诫他们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而要向着标杆直跑。另外一种呢，就是那种放任主义者，或者说是他们是非法律主义者，他们说我们可以，肉体是无益的，我们要放纵这样的肉体和情欲。在这里保罗特别的劝勉他们要以天上的事为念。所以呢在这里他用一个所以，你们要站立得稳，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每一个基督徒会面临着一个属灵的征战。这里面他有一个承上的作用，你们要站立得稳。另外呢他说你们要站立得稳，因为接下来保罗会有最重要的3个的劝勉来启下，就是我今天的这样一个题目。2-9节我们会说保罗在这里给腓立比教会3个重要的劝勉，就是你们要同心，你们要喜乐，你们要活出应有的美德和德行。这是今天的一个题目，同心、喜乐、德行。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话语已经打开，主啊，你的儿女渴慕在你的话语当中来成长，渴慕你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来把你的话再对我们说一遍。主啊，我们今天无论是听的讲的，愿你的圣灵来光照来引导，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分3个重要的一个部分， 同心在这里就是二到三节所提到，第二个呢就是说喜乐是四到七节，最后呢提到了我们应基督徒应该活出的那个德行或者说美德是到八到九节。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同心二至三节，第二节，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第三节，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哥利敏和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我想在这里很清楚，在腓立比教会有两个姊妹，一个叫有阿爹，一个叫寻都基。我想这个他们是音译的翻译，唐同龙牧师就觉得他这个有阿爹翻得不太好，一个姊妹怎么可以让一个爹来翻译成他的名字。我想其他的像新译本还有那个吕振中版本，他们就翻的是不一样，说的有阿迪，或者说是有不同的一个翻译。这两个是姊妹，而且呢是教会的两位女同工，他们之间意见不合很清楚，可以保证保罗在这里有一个劝勉，而且呢这个问题应该是有相当的严重，否则呢保罗不会在书信当中特别的提到有阿爹和寻都基这两个人，特别在这里有一个劝勉，说你们要怎么样，要在主里同心。所以呢他们的意见不合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需要在公开的信中要提及得到。同心，我想在这里不单是彼此的心思意念相同，更是我们彼此在生命里面的一个和谐，能够产生相同的感觉或者态度。同心有的翻译就是归于一致，英文就是 agree each other， 就是我们彼此来同意。所以在这里特别的提到我们要在主里同心，另外呢他也特别的提到如果教会当中有同父一轭的，他希望呢他能够帮助这两个同工有阿爹和寻都基，能够帮助他们能够在主里同心。他这里特别的提到了我们是一同劳苦，我们是一同做工，一同劳苦就是我们是并肩作战的，或者说我们是齐心努力的，我们是共同来争斗的。他这里特别提到另外一个人，就是真实同父一轭的，就是说这个同父一轭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两只牛在同犁一个犁的时候的情形，就是说我们这些同工我们是怎么样共同承担着工作的责任，我们是同父一轭。有的也是可以翻译成同父一轭就是真诚的同道，或者是真的是父轭的同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聚在这里是神把我们召聚在一起，我们在这里可以同工，我们是同父一轭，所以我们是一同劳苦一同征战。我们在福音的施工上，当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和保罗他们是一起挣扎过，一起承受挣扎和痛苦。那我们今天 UCBC 刚刚开始的这个教会，我们可以在一起，我们都是同工，我们可以同甘共苦，我们是一同负轭，我们是同伴。所以因着这样的关系，我们在主里，保罗在这里特别劝导我们要同心。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想我们特别是同工之间合一同心的见证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当一个教会软弱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教会的同工不能够同心。很多时候特别在今天的教会， 在一些原则的问题上，可能大家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分歧，但是特别在一些相对的看法上面，可能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执意的坚持就不能够同心。在这里保罗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当处女同工之间不和的时候，他并没有定罪，他这里只有劝勉，他没有站在有阿爹一方或者寻都记一方。这样的态度，当我们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榜样，我们要劝勉而不是定罪。一个牧者说得非常好，我们在一起同工，一定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一定会有，但是我们怎么样来处理解决我们不同的时候，真实的反映了我们的生命。在这里，在保罗给我们一个提醒，不要的定罪，只有劝勉。另外呢，我们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和平之子，成为一个劝慰者，可以使双方和睦，不要偏袒一方，或者最后演成更大的一个分裂结党，让我们成为一个和平之子。在这里保罗说，你们教会当中那个真实同父一乐的，你们可以帮助他们。所以在我们啊同工之间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其他的同工要成为一个劝勉者，也让我们成为一个和平之子。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是我们要帮助人与神恢复关系，我们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注重的是怎样的方法让人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在传福音当中我们需要的还有一种生命的一个建造，还有生命的一个见证。我们在传福音，当我们跟神恢复关系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人恢复关系，我们也要靠主与己恢复关系，我们也要帮助人和人恢复关系，成为一个和睦者，我们最终才可能帮助人回到神那里。在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他后面特别提到了说，还有哥利敏，还有其余的同工，说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无论怎样意见不同，但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的名字都记在生命册上，这是底线，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兄弟是姊妹。我们会看到当有些教会长执同工和牧者意见不同的时候，他们处理的方式，他们忘了我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可能在处理的时候甚至像仇敌一样。求主帮助我们， anyway 我们就是意见不同，我们可以等待，我们可以仰望主，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这个提醒我们的同工，提醒我们的弟兄姊妹。我在中国嘉兴服侍的时候，我是一个义工啊，我在负责西北的施工，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我们的同工意见不合。当一个同工在谴责另外一个同工的时候，我看到他很激动，而且他对另外一个同工怀疑，甚至说出了因着激动说出了不当说的话。当时我也很激动，但是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弟兄，你觉不觉得，你认不认为他是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对别人对弟兄姊妹有不同的看法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可能言语不慎，我们可能啊那个心里面有苦毒，但是在这里提醒我们， 我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这是我们的底线。不要忘了，我们是弟兄，我们是姐妹。接下来我们看，同心就是让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来为心。在我们不同意见的时候，谁是谁非是小事，同心是大事。我们不要为着这些因小而失大。你我的名誉不重要，神的名要在全地被高举起来。所以帮助我们，当我们意见不合的时候，放下自己，不要以为自己的所看见的就是最正确的。我们的对非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在主里面同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真是大事。所以一开始保罗在最后的劝勉当中特别的劝我们要在主里同心。第二个就特别的谈到喜乐，四到七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想这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常常我们甚至有的人会背，对不对？很多讲道当中也会提到这些经文。在这里第四节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我们看这里特别提到，你们的我们的喜乐是要常常的，是时常的，是长远的，而且呢最重要的，我们要在主里，在主里我们才可以常常的喜乐。这里边有特别说，你们要，你们要，这是一个命令，是从神来的一个命令。你们要喜乐，这怎么可以是一个命令呢？原来喜乐是一个心态，喜乐不单单光是我们从环境而受影响我们的一个反应，喜乐是可以我们成为一个因着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一个回应。反应和回应是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常常我们人就是成为环境或者各个啊层面一个反应，我们直接的反应，他这样做啊我就气得要命。但是我们可以回应，是我们一个主动的选择。我们靠主里边喜乐，是在主里边我们有意志所做的决定，我们可以胜过我们所处的环境。所以呢，在主里面，我们在任何环境下我们都可以来喜乐。而且接下来第五节可以看到，要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而且这里特别提到，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主已经尽了。谦让的心就是柔和、温稳、亲切、宽容、镇静和豁达的一个心。而且是让众人能够知道，不是故意坐在人前，而是我们内心的那个德行、那个美德流露出来，而让人能够知道。谦让一个翻译就是谦和、温良。我们在不损公义的原则下，我们可以宽恕别人的错误，而不求自己权利的满足。主已经尽了，就是指主离我们越来越近，主来的日子近了。一个常常喜乐的人，一个在主里常常喜乐的人，一个一定是懂得要谦让的人。如果不懂得谦让的人，患得患失，抓这抓那，一定是喜乐不起来。而且我们特别是做同工的，或者在教会做领袖的，更加有谦让的心。 我们里面如果有基督的话，我们生活就是能够表现出一个沉静，无论什么样的环境来了，都不受风浪的来影响。我们如果真的能够谦让，我们的秘诀就是真的是要靠主，而且我们想到主已经进了，所以我们可能在争的一些东西都不是那么的重要。第六节特别提到，你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挂虑就是指我们自我中心没有建设的挂虑，我们通常是对神没有信心，缺乏对神的照顾，缺乏信心。一无挂虑就是我们要把这些事情都交给主，并不是说我们对自己的事或者神家的事不予正常的关心和挂心，而是说在这一切的事项我们都不需要凭自己来担忧来负责，而且我们不要挂虑的是在凡事上都不要挂虑。这里特别提到，就是说当我们对神没有信心的时候，就好像在我们心中有一个钩子，我们怀疑，所以那些忧虑呢就可以挂着。当我们对神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的时候，这个钩子就没有，这些忧虑忧烦就挂不住。所以我们应当在主里面一无挂虑。这里边特别提到了祷告的不同层面，要祷告祈求和感恩，这是我们祷告当中一个信心最高的一个表现。我们真的如果要说我们一无挂虑，祷告交托是一个途径。很多时候我们挂虑，因为我们信心不足，我们没有祷告，没有交托，没有感谢。我们不该为任何事情来挂虑凡事，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些事情交托给主，因为我们基督徒祷告仰望神是我们的特权，无论是顺境逆境，在凡事上都可以告诉神。我们没有一件事情属他的儿女不可以把他的事情来交托给神。挂虑与祷告其实是两个张力，两个相反的力量，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当中，这里叫我们不要挂虑，让我们学习交托，学习祷告，让我们祷告代求仰望感谢。如此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个保守就是防卫保护的意思，也是一个军事的用词，就是要站岗啊，要保守。神会为你这样的一个心，他会给你保守，把平安放在你的心里面，而且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是超过你的想象，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够体会。这种平安是一种内在的安定。当我们借着祷告把我们的忧虑献给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享受深深的平安，而且这个平安是神所赐的，是他自己赐给我们的，我们就可以一无挂虑。神不是保守我们的环境，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我们希望神早点把我们所处的环境挪开，但是神让我们借着祷告是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可以胜过环境，让我们的心可以在他里面有平安，有基督来的平安。当我们把凡事交托仰望神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没有那个钩，挂虑忧虑就挂不上去。感谢主。所以在这里保罗特别的提到，让我们要喜乐，不要挂虑，
在这里我想特别的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来把它让我们在主里喜乐这段经文，让我们能够更深的体会一下。有一个宣教士，这个故事可能有的会听过，叫凤梨的故事。在这个故事发生在新几内亚，这个故事前后长达七年。这个宣教士他学到一个功课，他呢在这个土著，在新几内亚的土著呢来宣教。他呢有一天有一个想法，他就说他决定要种一个凤梨树。他如果他想吃这个凤梨，然后呢他也买了一些的树苗，凤梨苗，他大概买了有100多棵，他找一个当地的土著帮他来种好。通常这个凤梨要成长能够结果需要3年的时间，3年到了，眼看着这个凤梨渐渐的成熟，他和太太走在这个凤梨树间，哎呀，我们很快就要吃到这个盼望已久的这个凤梨了。可是没有想到，在他们即将要成熟的时候，这些土著人一个一个都给他们偷光了，而且一个不剩。他说我作为一个宣教士啊，我不应该生这群人的气，我是不应该生气的，但是我真的生气了。他说我等了3年辛辛苦苦，但是我结果呢一个都没有吃到。后来呢他发现偷凤梨的这个人就是帮他种的，他雇他来种的这个人，他用尽了各种的方法啊。他说你怎么可以，我让你来啊种，你怎么可以全部的拿掉。他说在我们土著有个规定啊，谁种就是谁的，到哪说理去啊。他也是很没有办法，他甚至劝他，给他们说你们不要再偷了啊，不要再拿了，根本没有用。他威胁他们说你们要再偷的话，我把那个医疗诊所关掉，因为他妻子帮助土著人开了一个诊所，说你们再偷的话把诊所关掉。怎么样，还是照偷。他们也不管他们孩子生病啊这些情形，他们就是还是一个一个的会偷走。诊所是关了，但是好像没有用。这个宣教士非常的生气。后来呢他说既然是他们就这样说，那我就干脆我把一半给你们，我给你们讲好，从这到这一半是你们的，你们可以随便吃，你们好不好给我留另外一半。结果呢还是一个不剩。那后来呢他又想一个办法，他说好，这些园子全是你们，好不好，我再开一片园子，我雇你们，我花钱雇你们啊，讲好啊，这次我是花钱雇你们，你们帮我种，但是这个呢我要吃。每次都提醒他们，他们好像也没有答应，好像也没有不答应。最后呢3年过后还是找头，他用尽了各种的办法，甚至又养大了，甚至就停办交易所，这些好像都没有用。有些的大狼狗来了以后，只能大家跟他就不再见面，也不跟他来往。他说那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来这就是为了吃凤梨吗，我们是来宣教的呀。但是呢他们又不再来听他们来啊学习语言来教语言。后来他们做一个决定，他说既然我们这凤梨也吃不到口，我们把它就完全的交给上帝，你让我们吃我就吃，你不让我们吃我就不吃。这他学习交托，我完完全全的把这些凤梨的这些银子这些树交给神，看神有没有办法。结果呢还是被偷。这个宣教士心里说呀，看他们的神也没有办法。但是在这时间发生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过了一段时间 这些土著人就给这个宣教士打招呼，他称他为土完，土完就是说老外的意思啊。哎，他说土完，你怎么变成基督徒了，对不对？他说我已经做基督徒20多年了，你怎么会这样说？他说哎，我们偷你凤梨的时候你不生气了。他有一个惊人的发现，他说我到这一刻才活出我一直传讲的道理，我一直告诉他们要彼此相爱，要恩慈相待，我却不断地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却看得一清二楚。他说你为什么不生气呢？他说因为我把他已经送掉，送给谁了？我送给上帝了。你们现在偷的就不是偷我的，你们是偷上帝的。哇，这一下子他们说，哇，我们现在偷的是上帝的凤梨啊！怪不得，怪不得我打猎出去打不到猪，怪不得我的小孩会生病，怪不得我的太太不生育，怪不得我钓不到鱼。原来凤梨是上帝的，我们实在不该再偷了，对不对？然后他们非常的害怕上帝，所以呢，等这个凤梨熟的时候，他们就跟土完来商量。他说：“老外啊，你的凤梨都熟了。”他说：“凤梨不是我的，是上帝的，可能会烂掉，好不好？摘下一些来。”然后呢，他就摘下一些来，让土人分了一些，他们一家也可以吃到他们梦寐以求的凤梨。用了7年的时间。这个在新几内亚的一个宣教士学到了一个功课，就是在主里把这个凤梨树交给主。我们可以把自己交给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所拥有的还紧紧地攥在手里，不是吗？你的凤梨树是什么？也许是你的健康，你的计划，你的工作，你的金钱，你的财产，甚至是你的好朋友，你的活动，你的名声，你的音乐。让我们真正的喜乐，让我们不被这些抓住我们，我们就把它一个一个的交给上帝。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想我们真正喜乐的源头是在主里面，让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我们都献给主，交给主，把这个有一个移交的过程，我们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这个功课不容易，所以我们常常我们看到喜乐的见证在基督徒里面不容易，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学，学习把我们生命当中的凤梨树借着祷告祈求和感恩告诉神，神会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保罗第二个劝勉就是让我们要喜乐，不要忧愁，要对神有信心，让我们去经历神。有一位神的仆人叫邦子，他说得好，他说只有神能够移动山，但我们的信心和祷告能够感动神。我们每天需要祷告，正如我们每天需要饮食一样，让我们同心，让我们祷告，在祷告中我们交托，我们在主里我们经历从神而来的喜乐。撒旦常常抵挡喜乐，他尽所能不让我们拥有喜乐。尼希米记的8章10节说，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的力量，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的力量。我们靠着主，在主里面我们得了喜乐， 是一个力量。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德行。第八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第九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在这里，我想保罗说，我还有未尽的话，就是说，一个翻译就是说，最后他列出了这么多的德行和美德。首先第八节提到了要让我们思念，第九节就特别提到让我们去实践去行，这给我们两个很重要的一个 key， 一个就是说这些美德我们要常常思念，然后我们的心怀意念常常被这些美德所充满。另外不单光去思想思念，而且我们要去效法保罗去行出来。在这里真实的就是指我们不藏虚假，圣经上说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若是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我们要活出那个真实，在道德上里外一致。另外呢，可敬的就是值得尊重的，是能够引人敬重佩服的事，含有尊严的意思。公义的就是指合理的，特别是对神对人都正直合理的事。清洁的就是没有罪恶的动机，没有罪恶的成分，就是纯净的意思。可爱的是令人爱慕的，令人喜悦的事。有美名的就是众人所传颂的事情，有名声有声望的事情。在这里美名德行就是使众人被传颂，是道德方面是超越的，是值得人来赞赏的事情，就是称赞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能够活出这美好的见证的时候，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常常的思念，我们的心怀意念要被这些美德所充满。人的心思，当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当我们的魂里边的心思意念常常是撒旦和圣灵征战的一个战场。我们要归服神的话，我们先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夺回，顺服在圣灵的掌管之下。所以在这里呢，特别提到我们要思念，我们要思想。另外呢，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要运用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积极的，我们要思念这些美德可称颂的事情。当我们有所思，我们才会有所行。当我们被什么占据的时候，我们迟早我们就会在言语的行为上能够行得出来。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儿女，我们要常常思想这些美德，思念这些长处，就是真实、可敬、公义、清洁、可爱和美丽。那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到这些呢？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心里面，或者我们眼睛看到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负面的多。我们怎么样来看到这些美德呢？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很大的一个征战，很大的一个见证的考验，就是我们要活出我们所传的，活出我们所信。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耶稣基督的圣灵，我们能够常常看到别人，看到他耶稣基督的美德和圣灵。 是的，他还是一个罪人，他很多时候会有那些不好的行为，不好的意念，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能够化腐为正。我常常说，我们特别我们中国人，我们常常是负面的，看负面的看得特别的精准，而其他人，我们身边的人，甚至我们的亲人、妻子、孩子，他们的优点我们常常忽略不计，我们常常指责，常常批评论断，看到的满眼都是黑。他还有优点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去思想、思念别人生命当中显出基督的那个美德，这样你就会被激发，你就会受影响，就会让我们去学习、去效法。我们不单去思念，第九节也是保罗特别以他自己的榜样说道，这些事你们要去行。在这里保罗说，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我想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榜样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保罗在这里说，你们可以效法我，所学习的是使保罗他对真理的认识，他所领受的就是保罗对他们有生命的属灵的供应，他们能够看见，他们能够听见，因为保罗给他们传讲和教导，他们能够看见，因为保罗活在他们中间，保罗有生命的这样一个丰盛的表现。所以今天我们教会，我们在成长当中活出美德、活出德行是一个挑战，在这个当中我们要 practice， 我们不单单光是知道，我们懂很多，我们要去行。在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无论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怎么样，你们都要去行。上一节让我们去思念，常常我们思想上要充满这些美德，另外呢，在这节呢，就让我们去行。如果我们只思而不行，对我们毫无益处。今天的教会，我们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弱，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活出、没有行出我们当有行出的这些德行、这些美德，所以我们思而要去行。对于同工同道，我们更是求主帮助我们，在主里面让我们成为群羊的榜样，让我们能够让他们看见这些美德，这些可亲近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让弟兄姊妹和我们一起不断去思念，也能够行得出来，如此会有一个结果，就是神的平安。我们行道就会有神的平安，我们活出这些美好的事情，我们思念去行的时候，我们就有神的平安。神是平安的源头，人有神的同在就有平安。我想最终来说，这些美德都是基督的美德，都是耶稣基督成型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自然的一个生命的礼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错误的观点，我们以为我们头脑真理的知识纯正，我们会自然的就活出那些美德来。不是，我们不但要思念，思想上我们有这个道理的纯正，这个非常重要，但是我们要去操练、去行、去活出，不是光是在一些关键时刻活出，在教会当中活出，在团契当中活出，在祷告会上当中活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面对妻子、面对孩子、面对我们不喜悦的老板、面对我们看不上的同事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活出 这些在基督里面的这些德行，这些可称赞的这些美德，我们要活出这美好的见证。否则我们只是口传而没有实际的见证，这个影响福音的果效会非常的多。我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都是有限的，我们都在这条路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同行。如果说神对 UCBC 有一个托付，让我们在校园来传扬福音的时候，求主随时提醒我们，我们的名字是写在生命册上。纵然我们有不同的意见，纵然我们有不同的看见，但是我们知道，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里面同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让人知道我们的谦让，让人看到我们的品格，让我们意见不同的时候学习等候着，求主帮助我们。另外一个，让我们活出喜乐。我盼望着新人来到 UCBC 可以体会到我们这里的喜乐，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梦想，另外一个可以看得见的见证。喜乐是生命的见证，刚才也提到喜乐是一个力量，让我们活出喜乐，有同心的见证，让我们更是有美德。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让我们有可承担的美德可以活得出来，让我们的生命可以配得上我们所领受的使命，也能够活出我们应有的见证。当我们在这一路上跟随主的时候，神对 UCBC 有一个托付，我们知道前面的路并不平坦，我们会面临各样的挑战，但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腓立比书第四章一到九节再次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同行，让我们喜乐，让我们活出美好的德行。在主里，我们一起祷告。